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到十一品次第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总共呢十一品内容当中，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第九品。第九品呢应该是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这个第九品智慧品当中呢，也是讲到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如何以菩提心摄持，然后呢就说行持智慧度，以智慧度的这样一种威力，然后呢这个自己寂灭种种的细论执着，然后呢也帮别人寂灭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细论执着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经历。那么在这样一种经历当中呢，我们可以说自己的自己的质量呢也获得了圆满，最终呢获得成佛。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讲可以说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公案。那么今天所讲的内容呢，久远之前于居士那城即喜如来出世传法，当其时此世界广大辽阔，众生幸福快乐，恰如极乐世界一般。那么又在讲这个以前在这个久远之前呢，在居士那城即喜佛出世传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人民的这样一种寿量呢也比较长，而且呢这个福报呢也是比较这个圆满的。那么这个世界广大辽阔整个世界的这个环境犹如极乐世界。即喜如来住世很多年后，于两棵大沙拉树下实现涅槃。其后佛法上住世四十万年。当时有一次手持清净戒律之比丘，名为德惠。拥有众多眷属，他每每都如狮吼般宣讲九部经典。那么佛陀住世很多年，度化一切众生。那么最后呢，佛陀他自己这个直接度化的这个可以说是众生呢已经度尽了。所以说呢，佛陀呢示现涅槃。示现涅槃之后呢，这个教法住世四十万年之久。那么当时在这个教法下面有一个叫德惠的比丘，这个可以说是戒律相当清净，而且呢就说是这个。他自己也能够就是善加宣讲诸这个圣僧的法要。那时他要求所有比丘均不得拥有仆人，亦不能饲养牦牛牦牛羊等家畜。此时有很多破戒比丘都对他对他心生嗔恨，他们纷纷拿起兵器欲将其杀害。那么这个德惠比丘呢，他是一个清净戒律的人，他也是能够手持佛陀教法的人。所以说呢，他看到这样一种末法时期的很多比丘呢，可以说是这个戒律不清净，而且呢像这个一般的俗人一般在家人一般呢拥有这些仆人，然后呢拥有这样一种牦牛羊等种种的家畜。如果像这样的话，那么就没有心思去学法了。像这样下去的话，佛法绝对会极快的时间当中就会隐没。因此说呢，他为了佛法的利益出发，为了这些比丘的利益出发呢，所以说遮止这些人呢全部都不要，就是说只做这些事情。那么当时有很多破戒的比丘，这破戒的比丘呢，他可以说是有方方面面的，可以理解吧。一方面呢就是真实已经破了根本戒的这样的，有些人呢有些呢就讲这些这个广义的破戒的时候吧，广义破戒的时候呢就是他虽然自己根本就没犯，但是从其他的这些这个素养家眷呢，或者是可以说是积累财产呢，从这个方面呢也算是这个戒律不清净，也算是这个破戒的人。反正当时有很多这些比丘呢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呢，如果按照他的话去做的话，那么这个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像这样的话，如果就说是这个不做这些事情的话，根本受不了，没办法自主少欲的。所以说他们对这个比丘呢就心生嗔恨，然后呢拿起兵器呢想要把他杀害。释迦牟尼佛彼时转身为一具德国王，听到消息后立即赶赴说法上师处，并与诸波界比丘奋力决战，他最终保护说法上师顺利脱险。但自己却身受宝剑，利剑重伤，浑身体无完肤，遍体鳞伤。那么当时佛陀呢就转为一个国王就具有功德的国王。他听到这些破戒的比丘要去杀害说法上师的时候呢，他为了这样一种上师的安全着想，为了正法的这样一种这个着想吧。因为这个比丘当时这个德惠比丘呢，他是一方面是一个比丘身份，但是一方面呢他也是代表佛法的因为他可以传讲这个种种的法要。如果他住世的话，佛法就住世；如果他不住世呢，佛法很有可能很快隐没的。所以说呢，他从上师的角度出发，从这个佛法的角度出发，所以说呢，他听到消息之后呢，马上就赶到说法上师处，然后呢和这些就是破戒的比丘呢奋力这个决一死战。 当然从后文看起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跟他一起啊，和一个很多还有很多眷属和他一起保护上师、保护佛法的。那么最后呢，他是通过他自己的这个浴血奋战呢，啊，使这个说法上师顺利脱险了。但是他自己呢，在保护上师的过程当中啊啊，这个身受重伤，浑身呢就说是这个遍体鳞伤的。德惠比丘对国王说道：“随喜你保护佛法之功德，以此善根，你未来会成为无量法之法器。”国王闻言心生欢喜，不久寄于欢喜心态中安然离世。那么后来呢，就是德惠比丘对国王赐以安慰吧，讲啊，实际上你保护上师、保护这个佛法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非常大的。这个并不是一个可以说是为了使他欢喜的这样不了一个说法。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在教典当中呢，后面有也是讲过的。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说法上师啊，或者这个佛法即将遭到这样一种损害的时候呢，如果可以说以保护佛法的这个心态给这些人作战的话，应该是功德非常巨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德惠比丘也是按照教言给他讲呢，你这个保护佛法的这样一种善根功德非常大，非常随喜你通过这样一种善根呢，你未来会成为无量法之法器。也就是说呢，无量法的法器的意思呢，就堪为承受无量妙法的法器就像这样的话给他讲的。国王听了之后当然非常欢喜了。刚开始的时候他自己是以这个保护上师、保护佛法的心态去作战的，后来呢他听到这个上师德惠比丘给他讲这些功德之后呢，非常欢喜，就在欢喜的状态当中呢安然离世了。他随即就转身于不动佛佛刹，并成为佛陀最好之侍者，与他共同作战，护卫他或随喜他护法之举的人们，也于菩提道中皆或不退转果位，并于死后全部转身不动佛刹土。德惠比丘亦于死后转身不动佛刹土，并成为佛陀首座声闻弟子。那么就是说这个国王去世了，去世之后呢，通过他护法的善根呢，转到了不动佛的刹土当中，成为佛陀的侍者。然后还有很多和他共同作战保卫上师、保卫佛法的这样一种可以说他眷属呢，也在可以说也是在首先在菩提道当中获得不退转果位，然后呢死后呢转生到不动佛刹土。那么当时这些国王和这些眷属的上师德惠比丘呢，他的死了之后呢也是转生到不动佛刹土，然后呢成为这个佛陀首座这个声闻弟子。佛经中曾说过，如果佛法即将隐没或毁灭，亦应如是奋力护持。那么佛陀释迦牟尼佛在经典当中最后也这样教诫吧，如果佛法可以说即将隐没的时候，或者说要遭到某种这个打击即将毁灭的时候呢，应该如是的奋力护持。那么就是如是奋力护持呢，比如说像这个国王这样可以说为了保护上师和这些破戒者和这些欲要坏法者浴血奋战呢，这个也算是一种。还有呢这个只是一种，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善巧方便吧，还很多善巧方便。比如说呢，在这个现在的话，这个在佛法受到这个伤害的时候，对上师啊或者这些大德这些这个信众啊，通过方方面面的这样这个智慧和善巧方便护持佛法，使这些道友的闻思就不至于中断，实际上呢还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类型当中的。那么不单单是在这个因地的时候这样的，实际上在佛法可以说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注释的时候呢，也有很多这样一种护法的人。比如说在这个宁玛派的传承当中呢，有些这个弟子他看到上师要受到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比如说是哪个传记当中呢，有个上师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所以说他这个弟子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不顾自己的生命吧，所以说自己单身冲到这个监狱当中，杀死了三个人嘛，两个人，然后呢把上师救出来的。通过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自己圆满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善根功德。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想到这样会不会升起嗔恨心，然后怎么怎么样呢？这是一方面。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如果发心非常的这个纯正的话，也就是说为了保护这样一种自己的上师，为了保护这个佛法这个方面的这个纯正发心做这些事情呢，全部都成了善根的成了善根。那么有的时候如果在这个重大抉择之处吧，实际上呢有的时候你不能保证你身体生恨心，但是呢就是说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讲，从佛法做事的角度来讲，或从其他角度来讲即便是说有些时候发心，即便是说因此要堕入地狱的话，那么自己也应该承受的。有的时候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发心可以说是这个护持这个上师护持佛法。以前呢法王瑞宝也是为了很多弟子圆满善根呢，也是组织这些护法组护持组这方面也是有的。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表面上是没有吧，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呢如果当上师遇到这些障碍违愿的时候呢，或者上师共同的敌人出现的时候呢，方面都应该像这个这个什么具德国王一样呢，像这样去护持上师护持佛法。 当时之说法上是德惠比丘即为后来之迦摄如来。那么当时的说法上是谁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是后面的这个迦摄佛。那么当时的这个国王呢，就是后面的释迦牟尼佛。所以说当时呢，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为了护持正法啊，为了护持正法如是呢，就说是这个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这个殊胜的经历。那么这个和智慧品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有什么样的一种关联呢？实际上呢，它也成了一个积累智慧资粮的一个殊胜的因，因为德惠比丘给他讲，也未来会成为无量法之法器。所以说，如果要成为无量法的法器的，那么智慧是相当高的了。因此说呢，像这样一种这个。这样的一种因吧，他主要是呢，这个公案当中呢，一方面他自己对佛法方面很有信心，一方面呢就是说护持佛法、护持说法的上师吧。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成了积累智慧之粮的五道真因，当然福德之粮也是不可胜数的。这方面呢做了一个殊胜的这个阐释，然后呢。又无量劫之前，如来正等觉无上圣者出世宣说涅槃经。释迦牟尼佛那时转生为佛陀声闻弟子，他不仅受持此经，还为他人广泛宣说，以此善根，他后来不再堕入恶趣，也不诽谤佛法，也不转生为舍法堕入恶趣，身相丑陋、疾病缠身之人。那么在无量劫之前呢，当时有一个佛陀名字叫做无上圣者，无上圣者如来呢，他就说这个出世宣讲这个涅槃经，当然肯定宣讲很多其他的经，涅槃经呢应该是在很多佛法当中的一个主要的经。实际意义上呢，我们知道呢，佛陀即便是就说是释迦牟尼佛的教下对涅槃经他的可以说是宣讲，或者他的就说可以说是赞叹的程度，也是不是一般法可以比的。涅槃经当中呢讲到了这个一切这个佛陀的最究竟的密意第三种法轮究竟的密意，如来藏的种种的殊胜的功德。所以说，如果能够善加的这个通达，善加的这个传讲这个经典呢，实际上是功德无量的。当时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佛陀的声闻弟子，就是说无量眷属当中的其中一位，他受持涅槃经，受持涅槃经的意思呢，就是说有信心，然后呢能够就说是这个通达，然后呢能够这个读诵等等。所以说他从这个方面呢受持涅槃经呢，不单单自己受持，而且呢把涅槃经当中殊胜的法要呢广泛为他人宣讲。就通过自己受持和他人宣讲这个善根的话，像这样后来不堕入恶趣就单单通过这样一种善根的，后来呢就不再堕入恶趣，然后呢又没有造过这样一种这个诽谤佛法这个舍法者，诽谤佛法者没有造过，然后呢没有堕入过恶趣，然后呢也没有转生过身相丑陋、疾病缠身的人。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如理如法的这个法布施的话，这一方面就是这个很殊胜的这个利益了。意思说呢，前段时间我们在学广论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做过可以说是这个宗大师也是这样做过教解吧。实际上你要传法的话，你就如理如法的传，清净的传，实际上你不要担心得不到恭敬，你不要担心得不到利益，实际上呢你最大的回报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这些，那么这些善根它的艺俗都是你得到的资具，那么这些资具和你可以说是这个现实当中的这些善事的资具来讲，哪一个圣妙呢？肯定是这些方面圣妙嘛。你看一看呢，这个方面讲的不再堕入恶趣，不转生诽谤佛法的人，这方面就是非常很殊胜的一个善根的。而且呢这个不转为身相丑陋、疾病缠身的人，这方面都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相当殊胜的可以说是回报吧。不单单是这些现在呢佛陀已经可以说是这个早就已经成就了无上正等尊觉，这个方面是就近的果位来讲的。所以说呢，如果要从法布施如理如法的善根功德来讲，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传讲佛法的时候，应该想到了这些这个恭敬利养或者这些暂时的东西呢实际上舍弃也是没有什么。实际上如果从另外角度来讲，舍弃这些，那么可以获得更多的更就近的这样殊胜的这个果报。如果这样去作业的话，有的时候呢对别人的恭敬与否这方面有没有这个供养与否这方面就不会带去这个操心，不会太在乎了。所以这方面也是调伏自内心的一个方法。释迦牟尼佛如今亦远离一切疾病，无畏无惧，卓然立世。佛陀如今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吧，然后呢也是这个远离一切疾病，因为佛陀是金刚身，确实呢他就说是产生一切疾病的，或者这样一种种种的因缘，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种子，乃至于微细的习气呢，彻底已经灭尽了。彻底灭尽之后呢，佛陀的身体呢远离一切疾病，唯有丝毫的畏惧。然后呢就卓然立世。佛陀在整个世间谁都可以说是真的，从了解上来讲谁都不怕的没有谁呢就是成了佛陀的畏惧之处的卓然立世。这个就是如理如实的这个可以说是受持殊胜的这个殊胜的正法，修持正法，传讲正法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功德吧。 这个方面就是从佛陀实际情况来讲的。后面呢还提到一些，可以说佛陀受报了这些这个这一方面呢啊，我们去做教，这全是不了义，全部是视线。实际情况的话，就是这个地方讲的一样，远离一切疾病，无为无恶居啊，坐在立世的，就这方面确确实实就是应该如此了解。然后下面讲心善者一切皆善，心善者一切皆善呢，主要也是从他的这个殊胜的智慧方面呢，就是做的这个观察，做的这个抉择。一个菩萨如果他的心啊、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这个这个纯善，非常的就说是这个清净的话，那么他的一切行为全部是清净的，主要是从这个方面。那么这个方面的这个来源是什么，也就是他自己具备殊胜的智慧，如是抉择之后呢，他就可以获得如是的善根。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心宿婆罗门子时，于42000年中行持梵净行。他有次来到富丽王宫后，偶遇一商主之女，那女人一见心宿立即被其庄严相貌所吸引，于是马上在他脚下顶礼。那佛陀这个也是很著名的公案嘛，一个是心宿婆罗门的这样一种这个公案，一个是大悲商主的公案，这个是在大圆满前行当中呢，也是这个也是我们是学过的，就是菩萨如果就是说是心善的话，他可以开许深山与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经历呢，也是在佛经当中有的，在其他论点当中也是作为一个非常著名的公案进行宣讲的。首先就是心宿婆罗门子，他首先是在这个森林当中呢42000年当中行持梵净行啊，行持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清净的戒行。有一次他到了王宫的时候呢，遇到一个商主之女，那么这个女人看到了心宿之后呢，因为她的相貌特别庄严，所以说马上在她脚下顶礼，似乎是好像有什么请求。那心宿疑惑问她，你欲何求？女人大胆说道，我只要你当我丈夫。心宿坦诚回答说，我不能随贪欲转，因而不能与你共同生活，我来此梵净行者。女人穷追不舍，若你不与我共同生活，我马上就会死去。那么当就说心宿婆罗门，他就说在问这个女子到底想就是什么要求的时候呢，这个女人呢也没有顾羞耻的，她就说呢我要这个可以说你当我的丈夫。一起生活。那么这个心宿婆罗门子呢，他就非常坦诚的回答呢，实际上呢我是一个出家人啊，我是一个持梵净行的人，所以说呢我是不能够随贪欲转的，不能够和你一起生活。当时的时候他就没有答应，这个时候是从他自己这个内心当中想要行持就清净戒行这个可以说修持清净正道这个角度呢给他做了回答。那么那个女人呢，当然他就说是没有甘心嘛，他说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要求的话，我马上就会死去的。有些贪欲强烈的人呢就会这样的，他并不是说真正的一种吓唬吧，这些这个贪欲心非常强烈的人呢，有的时候他的这个愿望没得到满足的时候，确确实实马上就会死去。婆罗门子此刻则想，我已在42000年间行持梵净行，若要与他生活，时不应你。于是他变身向女人，自己径自走开。婆罗门子这个时候想呢，我自己修持梵净行了42000年，所以说呢在42000年当中呢，我的戒行呢就是非常清净啊，就是说这个纤毫不染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还俗和他一起生活，这样方面的话非常不应理，所以说他就认为呢就是不答应，他自己把这个女人扔开，然后呢就是径直走出去了。但走过七步后又心生悲意，婆罗门子想到，看来我应舍弃戒行，为此身堕地狱也应承受，唯望这可怜女人不要死去，也不再感受痛苦。那么当他走出七步之后呢，他一下子悲心又升起来了。作为大臣的种性来讲呢，他的悲心又升起来。那么悲心升起来之后呢，他就想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不答应他的话，这个女人很有可能死去的。所以说呢，如果他死去的话，就是说从这个女人来讲，他在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死去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的。所以说他自己看来的话，我应该舍弃这个清净的戒行。那么如果因为舍弃清净的戒行就可以说是做不净行的话，那么如果堕地狱呢，我也应该承受。这个方面他的心呢相当清净，非常清净，没有想到自己就是说自己的贪欲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做不净行的贪欲方面呢丝毫也没有，只不过呢完全是从这个大悲心的这个角度出发，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说这个唯愿自己感受痛苦，但是也要拯救这个女人，不要让她死去，这个是暂时的，然后呢也不要让她就是说由这样一种极爱转为这样一种嗔恨吧。所以他可能也是不是有这样的，有些人呢极爱的时候他会转成这个很大的这个嗔恨心，所以说他是不是从方方面面考虑之后呢，他就说是为了这个女人的利益的话，应该舍弃戒行。其后12年中，他一直与女人一起生活，最后又再次出家修持释凡住，并于死后转生梵天。 然后他自己呢就抛弃了42000年的这样亲近的这个行为，他自己开始舍戒，然后呢和这个女人结婚，和他一起生活达12年之久。那么最后呢，他这个12年过后呢，他又再次啊可以说出家，开始修持四梵住，最后呢在这个时候呢转生这个梵天。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呢，一方面是大菩萨大悲心非常强烈，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也是这个难行能行的一种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般的凡夫人呢，他他可以说是容易堕入两边吧。一边的话就是这个女人一请求她自己贪心一升起马上就同意的这个方面就随身贪欲心而转。从另外角度来讲，自私心过重，像这样的话我四万两千年的梵净行，我这是为了她舍弃的话不行，肯定这个像这样的话她自己不顾别人，反正就想到自己的利益不能够舍弃，然后从这个方面呢做考虑的。所以一般的凡夫人如果没有正圣道的话，很有可能是在这两个方面呢堕入极端的。但是大悲菩萨呢，他想到呢，一方面如果自己可以说是这个舍弃这样一种四万两千年这么长时间的梵净行呢，似乎呢有点不甘心。但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他思考了从这个大方面，从大悲心方面考虑的话，他能够这个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的事情我们真正要分析的时候呢，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啊，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所以说呢，也就是我们在学的时候呢，方方面面的都要这个学到，但是做的时候怎么样做呢，这个实在是不好取舍的一个事情啊。到底如果以后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去办，怎么样取舍，实在是非常难以取舍。到底是就是说随顺这个女人的心吗，还是就是说是从大悲心的角度去考虑呢？这个方面就是不好定啊。一般来讲的话，就像这个心说婆罗门子这么亲近大悲心，估计就是不好生起来啊，不好生起来。但是呢具体的怎么样做，这个方面是不好确定的。这个方面呢就讲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这样这个死后转成梵天，以他当时发大悲心之故，婆罗门子迅速圆满了40000大劫之量，完全都是大悲心摄持的。大悲心舍持是可以说大悲心推动下舍弃了42000年的这样一种这个梵净行的这个不管是行为也好，功德也好，反正呢就是舍弃之后呢，不但没有升起过患，而且呢就是说是一下子圆满了40000劫。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是获得了殊胜的利益的，主要是具有大悲心。也就是说他如果按照常规的这样修行下去的话，他要修40000劫才能达到就是说这么一刹那圆满的功德。但是呢他自己的就是说是通过可以说殊胜的方便善巧摄持了，摄持完之后呢，那么应该40000劫圆满的质量，一刹那之间圆满的，就是很短的时间当中呢一下子就圆满了。也许是他就是说40000劫的质量呢，就是在可以说发心那一刹那一下子圆满，也许就12年当中圆满，反正呢就是很短很短的时间当中一下子就圆满了。其他众生必堕地狱之恶业，菩萨以善巧方便及悲心摄受，凡以之而转生梵天。其他众生如果这样舍戒，然后呢和众人做不进行的话，肯定是相续当中呢引生极贪的因，然后呢坏戒的因，毁坏梵净行的因，这方面肯定是堕地狱的恶业。但是菩萨他因为有三小方便，这个方面主要是从智慧的角度来讲，然后有悲心，这个是大悲的角度来讲，所以说呢有了这个智慧和悲心双运的这样一种功德的话，所以说反之反以之转成梵天，或者就是说反而呢因此圆满40000大劫的质量等。又燃灯佛之前，曾有500商人赴大海取宝，得宝后众人即踏上归程，500人中有一黑人惯喜造作恶业，加之他本人又精通武功，喜行强盗行径，故而屡屡造恶不休。回程途中他又想，我应杀死所有商人，如此一来全部财宝即可进入囊中。那么在这个扔佛的时候呢，可以说佛陀转为大悲商主的时候这个方面如何圆满这个殊胜的资粮的怎么样圆满殊胜的资粮，这个好像可以说在其他地方讲的话是70000大劫、80000大劫的资粮，一刹那之间就圆满了，一下子就圆满了。所以说呢在燃灯佛的时候呢，有500个商人去大海当中取宝，然后呢他们得到这个获得珍宝之后呢，开始这个踏上归程的时候，500人当中呢有一个黑人，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喜欢造恶业，而且他自己也是很厉害精通武功的，他自己在归程的时候想呢，不如把这些商人所有的商人全部杀死，全部杀死之后呢，那么就说一切财宝呢都可以就进入我的囊中了。释迦牟尼佛当时转生为500人中一商主，名为大悲商主。他于梦中得到海神授记说，你们同行者中有某位人士，长相如何如何，装束如何如何，此人妄图杀害所有商人后夺走宝物。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 那么，当这个短毛黑人他自己呢，就是说是马上要开始行动的时候呢，大悲伤主得到了海神的这个授记吧。海神呢，因为他是不是具备这样一种神通啊，这方面了解了他的想法，所以说你们这些同行者当中呢，有一个人长相和装束怎么样，给他讲了之后呢，这个人起了害心，想要杀死所有的这个三人之后呢，夺走宝物。然后呢，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下面开始这个给他抉择。这500商人皆为无上菩提道中不退转菩萨，若一次杀光如此众多之菩萨，此人必得在地狱中待够每位菩萨从因地至成佛间所用时间之总和。在此无法计数之漫长时日内，他时时刻刻均需感受燃烧就说这个燃烧剧痛。那么就说是这个因为这样的一种500个商人，他想要杀死的500个商人呢，这个500个商人也许是个总数吧。因为这个前面讲到的话，这个黑人呢，他是包含在500商人当中的，所以说各方面这个数字呢，可能是一个笼统的数字。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500个人呢，就说这些商人吧，这些商人呢，实际上呢，都是在无上菩提道中不退转的菩萨。那么这个无上菩提道不退转呢，前面我们大概做了分析吧。这个很多不退转的，有些不退转呢，是八地的时候呢，就说是八地的时候呢，他不需要功用勤作，绝对成佛的叫不退转。然后呢，初地的时候呢，现见法性真谛的时候呢，不退转。有的时候是忍位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获得和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法界的自性相纯粹的这样一种安忍，所以说也是不退转。但是还有往下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发心不退转呢，或者就是说皈依不退转呢，持名号不退转呢，这些很多很多不退转的。所以说呢，前面我们讲从狭义和从广义呢，对这个不退转的都做了很多鉴别。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这500个人呢，是在无上菩提道当中不退转的这个菩萨。如果是发起了四树菩提心，但是还没有获得真正的圣位啊，或者还没有获得忍位啊，这方面实际上呢，都是可以说菩萨，都叫做菩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们呢，如果就说真正发起了菩提心啊，所以说呢菩提道的话，那么必定是在无上道中不退转的。如果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时候呢，他如果造了业又怎么样呢？有些菩萨他如果还没获得梦中境界的时候，他会造业的，比如说以猛烈的贪欲心啊、嗔恨心这方面也会造业，也会入地狱，也会这样一种堕恶趣的。但是总的来讲吧，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是不退转的，中间有些是个小的起伏啊，有的时候呢他的功德增上，有的时候呢功德就说是退损的。这方面是在菩提整个菩提道当中的一些小小的起伏，这个和整个菩提道来讲的时候呢，还是可以说是这个不能够这样说，他就是退转的。所以他这样发心之后呢，他堕地狱的时间虽然是会堕下去，但是呢，庄严经论当中也讲过吧，这些菩萨即便是堕地狱了，他就是说是他堕地狱的时间相当短，然后呢，在地狱当中的时候，他也会升起悲心，对其他人生悲心，根本都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也算是在整个菩提道当中不退转的这个人吧。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把举证为这个凡夫菩萨，而且还没获得这样的真正的七住或者不退转的这样一种果位的人。那么，如果这个人杀死了这么多发菩提心的人吧，因为真正发起的菩提心，他的功德是非常殊胜的。如果这个人把他短毛黑人把这些菩萨全部杀死之后呢，那么他会感受非常猛烈的痛苦。时间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500个人从发心到成佛有多长时间？然后500个菩萨的这个成佛时间总和加起来，就是他在地狱当中受苦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这样一种时间吧。所以说呢，在这种时间当中感受的痛苦是非常猛烈的痛苦并不是说有的时候感受，有的时候休息，没有这样的时间。所以像这样的话，很是感受猛烈痛苦。好，下面就给他做一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启发吧，让他就说是这个以善巧方便怎么样，又挽救530人，又挽救这样一种这个黑人这个短毛黑人。既如此，你何不依善巧方便法保护好530人，同时也挽救此人，使其勿堕地狱？你应三思而行之。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说你为什么不以善巧方便法？菩萨的话应该有个善巧方便法，以善巧方便法把530人保护好，同时呢又这个挽救这样一个短毛黑人，所以说使他不要堕地狱，你应该三思而后行，给他做一些这个劝勉，给他做一些启发。大悲伤主听罢，便一直辗转反侧，苦思冥想。他最后终于下定决心，看来除有我杀死此人外，别无良策。而因若将此事告诉众商人，他们必定会心生嗔恨，会将他立即诛杀。 那么前面我们加锦皮的时候呢，把这个这些上人界定在这个什么呢？界定在就是说一般的这个普通凡夫菩萨位。如果就是说这个凡夫菩萨位的话，他们内心当中的这些粗大的烦恼，粗大的烦恼没有没有就是说这个亚浮的时候，还没有亚浮的时候呢，这些这些嗔恨型的这个现行呢，很容易就升起来的。所以说，如果真正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的话，这些上人肯定会升起嗔恨心，想的话，这个人经常给我们打这个主意。虽然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嘛，虽然发是发的菩提心，但是烦恼没有遮止的话，这个时候还是有可能升起嗔恨心的。比如说呢，就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说发了菩提心了，但是呢，这个烦恼呢，有时候还是很重的。所以说呢，还是有没有矛盾呢？这个是从根本上来讲没有矛盾。一个人发了菩提心，他又有烦恼，这个方面是不应该有矛盾的。如果真正从究竟上来讲，八地菩萨才真正断尽了烦恼障的。所以说呢，只不过他这个一地以后呢，他这个现行不会有，但是呢，在这个凡夫会，尤其是刚发心的时候吧，虽然是发的菩提心，他名称来讲的话叫做菩萨，但是呢，还有可能升起这个嗔恨心。意思说呢，如果把这个事情告诉商人呢，他们也不可无法看人，肯定要把这个人杀死。如果就是说500个人共同发心，共同把他杀死的话，他们也造罪啊，这些500菩萨呢也会造下这样一种这个堕地狱之罪，所以说是没有必要的。如此一来，众商人则将堕入地狱中。若由我取其性命，我决定会因此而堕地狱中，并于10万劫中饱受这个燃烧之苦，但我愿弃众为之。那么如果可以说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是我把他杀死呢，我把他杀死的话，那么是我一个人堕地狱。那么我一个人堕地狱的话，因为他的心力很强，智慧呢就是说是智慧和悲心都很强盛吧，所以他自己想的，如果堕地狱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实在是再也找不到万全之策的时候，如果我因此而堕地狱的话，那么也没有办法，我就甘愿呢就说是堕地狱当中，并于10万劫中这个饱受燃烧之苦，但我愿替众为之。10万劫当中，实际意义上就说时间特别长。即便是说要10万劫当中堕地狱的，即便是说要10万劫当中去饱受燃烧之苦呢，我也愿意就说这个这个代受。他就把这个时间想得很长。实际意义上呢，这个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杀一个人的话，实际意义上不需要在10万劫当中去堕地狱的。但是他就是说，即便是10万劫，我自己也愿意忍受。他就做了最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做了最大的发心吧。若听任此人杀死500人，这人就会造下天大恶业，如此行事何能应离？如果说是我听到这个事情不管，让这个黑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黑人吃短毛者，他把500人杀死之后呢，他就造下了天大的恶业，就前面这个海神所讲的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形式何能应你呢？所以说是也不行的，干脆我来替众行道，杀死此人，以挽救500众人与他自己。所以说现在想来想去，只有我自己来就说这个替众行道，把这个人杀死，把这个人杀死之后呢，也挽救了这个人，挽救了这个这个短毛黑人，然后呢也是这个挽救了500个商人从这个现实的这样一种这个利益和从未来的利益来讲的话，都应该这样做。那么实际上他也知道吧，如果去劝解这个凶手呢，肯定估计是劝不住的啊，因为他自己前面交代的时候呢，素行非常喜欢造这个恶业的，而且他又精通武功的，所以说跟他商量，一跟他劝解，他如果有防备了，你如果再去杀他，估计就麻烦了。所以说他自己呢，没有想去劝他啊，没想去劝他，也许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他的想法在里面的。大悲商主主意已决，他马上抢过黑人所持短矛，一下就将之刺入黑人体这个躯体使其立刻毙命。他自己呢就是在这个趁这个黑人不注意的时候，一下把那个矛抢过来，一下子就把他刺死了。当时这500商人即为贤劫中500菩萨，因大悲商主是以大悲心及方便法行事，他凭此迅速圆满了10万劫所需之粮，而黑人死后也转身散去。那么当时的500商人呢，就贤劫当中的500个大菩萨，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大悲商主呢以这个方便大悲心，然后呢方便法行事，他自己呢通过智慧呢详细做了抉择，详细做了考虑。一方面并不是说是冒冒失失的一个大悲心，他从事前这个想后想了很多很多，然后通过智慧真正做了抉择之后呢，那么就以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可以说做前道，大悲和智慧做前道呢，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杀死了这样一种这个短毛黑人，然后凭这样一种大悲心和方便善巧行事呢，10万劫的质量迅速圆满了。那么这个黑人死了之后呢，也转身散去，他也算是一种降服吧，好像从密宗来讲算是一种降服了。虽然就是可以说是实际上他就是好像就是说是实际上没有提到这个就是行了降服法，行降服法之后呢被诛杀的人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大菩萨通过他的大悲心和方便把他杀死之后呢，他自己也转身到散去当中去了。 我不单单这个地方，还有其他很多地方呢，也是讲到了这个国王把这些这个诽谤大臣杀死之后呢，他们转生到善趣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经历呢，前面我们学过的。好，但等释迦牟尼成佛后，尽管佛陀已获金刚般坚固身躯，不过为以善巧方便法度化众生，他依然视线脚被檀木刺刺入之情景。那么就说不过但是呢，就说是就说也就是说当时的是圆满十万劫之了嘛。但是当佛陀这个成佛之后呢，尽管佛陀已经获得了这个金刚身啊，确确实实的任何这样一种四大，任何这样的话都没办法对佛陀做丝毫的这个伤害。但是呢，为了这个度化众生呢，一个善巧方便，为了度化众生的可以说需要呢，他仍然视线脚被檀木刺刺入的情景。最后呢，阿难尊者问的时候呢，是什么原因佛陀金刚身还会受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檀木刺刺入脚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呢？佛陀就说呢，这个就是以前我自己以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杀死短毛黑人的这个果报啊。佛陀当时就是这样讲的，当时呢就是为了调伏这些人，为了调伏什么人呢？下面就是直接讲啊，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经历吧。当时有最后游者二十人，另有二十人乃他们怨敌。这些怨敌伪装成最后游者之好友，欲扑向最后游者所居之处，将其全部杀害。当时就为了调和就直接的所话呢，就是这个二十个人，这个二十个人呢，想要把一个最后游者的二十人呢全部杀死。最后游者呢，他就说今生当中肯定要正果的，绝对要正果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很严厉的对境。如果这个二十个人把这些二十个最后游者杀死之后呢，他们就会长时间堕入地狱当中。所以说佛陀当时以智慧关照了，召见了这样一种事情，为了解救二十个人。使他们不要造恶业，使他们忏悔，所以说就有这个视线的这个檀木刺入脚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事情。正当他们如是盘算时，佛陀凭其智慧早已对其想法了之无疑。为调教众生，他对目犍连说道：“此地有檀木刺，定会刺入我右脚掌。”结果刚刚说完，一根一扎长枝檀木刺就现在佛前。此檀木刺可谓尖锐无比。那么佛陀见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之后呢，为了调化这样二十个人嘛，他就对这个目犍连尊者讲：这个地方有一根檀木刺，绝对这个檀木刺会刺我的脚掌，怎么样也没办法避免的。首先呢，佛陀就该这样讲。一说完之后呢，一根一扎长的这样一种这个檀木刺呢，就现在了这个佛的面前。就是一个手掌，大概就是一个手掌那么长的吧。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他的这个一边一扎的话，就是平时我们在这个大概量的时候呢，从大拇指到这个伸开的时候呢，到中指之间的这个距离就是一扎。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扎长的这个檀木刺呢，就现在的佛的面前。那么这个檀木刺呢，非常尖锐的。目犍连主动请求，欲将之抛向另一世界。佛陀却告诉他，以你神通，根本奈何不了他。目犍连即施以最大力量试图移走檀木刺，怎奈三千大千世界之大地金阶震动，但檀木刺却纹丝不动。那么目犍连一听说佛陀要这个可以说被这个檀木刺刺入右脚掌，要看到檀木刺这么尖锐在佛面前，他就想呢，我现在应该替佛把这个委员遣出了。像这样的话就给佛请求呢，能不能让他把这个檀木刺抛到另外一个世界当中去。佛陀说呢，这是没办法，因为佛陀这个是要视线嘛。佛陀说这个是业力这个方面的业力的话，你以神通是没办法去这个动摇他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种檀木刺，你根本奈何不了他，你的神通完全不够。不要说是目犍连的神通，就是后面佛陀他老人家视线的时候呢，都没有逃过这样一种这个檀木刺的这个追击。所以说呢，目犍连他还想试一试吧，他有最大的神通想要移走的时候呢，一点都没办法，就说移动的。释迦牟尼佛随即以神变来自四大天王之天界，那根檀木刺已跟随世尊升至四大天王处。佛又继续来到三十三天、离真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乃至梵天，示意紧紧相随，不离寸步。然后呢，当佛陀从梵天返回后，刺也跟着回来。那么当时佛陀呢，视线呢好像是要逃避，好像就是要这个躲避这样的一种檀木刺的追击吧。所以说佛陀呢，就以这个首先在其他一些这个版本当中呢，他又想到吧，有的时候呢，佛陀视线为大磐石就是以身边呢变成大磐石，但是那个刺呢还是跟随。有的时候佛陀视线为火啊，视线为水啊，视线什么都不行，反正呢一直他这个刺呢一直跟随过来。然后呢，佛陀呢就是开始以身边呢到了四大天王天，到了这个三生天、离真天乃至到梵天。那么在其他版本记载的时候，每到一处呢，佛陀给他们宣讲，给这些天人就宣讲就业果不虚的道理。每个地方都开始给他们宣讲业果不虚，应该知道这个业果是不虚的，怎么怎么样。你看佛陀这次的话也要感受这个业果的这样一种这个业果的这样一种的可以说是追击吧。所以说你们 应该就是说对叶国升起诚信，应该呢就是就是说这个尽情的取舍叶国，到每一处呢都是这样宣讲的。所以说呢，实际上是直接挑化二十个人，实际上间接挑化了无数的众生，是无数众生呢对叶国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诚信的。所以佛陀的每一个事情呢，就像四百多人当中讲，乃至出入息息为利有情的。佛陀做了哪一个事情，没有一个不是利益众生的。所以说呢，这一次被檀木刺刺脚，这个也是就是说是很大的必要性，如此的示现。然后呢，佛陀安坐这个安坐坐垫上时，刺就现在佛面前。此时佛以右手从容将右脚摆在那根杂于地上之锋利檀木刺上，整个三千世界顿时震动起来。那么后面呢，佛陀就回到人间，然后呢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讲的是以右手把这个右脚呢放在了这个檀木刺的上面。这个时候呢，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下震动。那么还有其他地方呢，就是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佛陀坐下来之后呢，把脚伸出来，然后伸出来之后呢，个刺一下就跳起来，一下就砸到佛的这个扎入了这个佛的脚掌吧。那个时候流了很多血，所以像这样的阿难尊呢，当时看到时候呢，就是非常的悲伤吧，一方面非常悲伤，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也是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有这样一种事情呢。阿难不解问道：“以何前世业力成熟，如今果报？”佛陀方便开示说：“我过去世时曾于海上，用短矛刺死一黑人，此乃当时所造业之余业报应，杀人之果报，现今已全部成熟。”也就是说，佛陀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当时以大悲心摄持的。以大悲心摄持还是有果报就是这个意思。你如果没有以大悲心摄持，那果报更加可怕了。所以说当时佛陀呢，以大悲心就是说是摄持救了这个黑人，也救了五百菩萨，也圆满了十万劫的质量。但是从这个业果的角度来讲呢，圆满质量是另外一回事情，成熟业果是又是另外一回事情。这两个来讲的话是没有矛盾的是没有什么矛盾的。所以说佛陀的意思就来讲了，你必定是杀了人你必定是把人杀死了。如果这个样有讲法，如果按照声闻层来讲是非常应理的声闻层来讲非常应理。但如果是菩萨层来讲的话，那么就不一定这样抉择了。还有呢，就从这个大乘来讲呢，佛陀示现这样一种受报，完全都是一种示现不了义的说法，确实是一个不了义的，不能理解成了义的一种说法。也就是说不能了解为佛陀在成佛之后还有这样一种余习。我们知道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佛陀就是在成佛的时候呢，最后在这个金刚预定的时候呢，通过最究竟的智慧，然后把一切烦恼中所知障碍，所有最危险的习气通通遣除了。那么这个黑刺是从哪里呢这个檀香是哪里来的呢？佛陀受报是哪里来的呢？实际上呢，如果按照大乘来讲，那这个就是习气，习气成熟的，没有习气怎么成熟？不可能的事情。比如现在假如说现在我们内心当中没有一个杀黑人的这样一种没有这个杀这个刺冒黑人的这个业果，我们不可能去成熟的。佛陀意思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只不过是没有造这种业，佛陀是完全清净的这种业。实际上呢都是一样的，一个是没有造，一个是完全清净，实际上从本体来讲完全相同的。所以说我们知道呢，佛陀示现这些这样一种这个业果，全部都是这个为了度化众生的不了义的示现，不能理解为这个就是真实的一种业果。正磨刀霍霍欲杀二十位最后游者之二十人，听闻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亦须感受业果报应之消息后，个个感慨万千。他们议论纷纷道：“佛陀尚且如此，我们更不待言。我等亦欲杀害众生，现在应速至佛前忏悔罪过。”那么这二十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了，因为这个消息可能传得很快嘛。当时在佛陀在当时在这个当时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影响是最大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佛陀的这样一种每一个事情，肯定就是说是不管是内教的人也好，还是外教的人，最喜欢传播的就是他的这个老人家的消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听到佛陀的脚扎上刺之后，而且还要讲这个就是业果报应的时候呢，就是以前杀人的业果报应的时候，这二十个人听到之后呢，佛教教主他老人家一看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而且呢是神变神通不可思议的，还有这样一种可以说圣光合一的这样一种教主，他还要感受以前杀死众生的这个果报。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一个凡夫人，我们如果杀死的这个果报更加不可思议了。所以现在还等到还没有做之前，赶快舍弃这样行为，赶快到佛前去忏悔吧。所以这个方面实际上就已经被佛陀的这样一种视线已经调伏了。待他们来到佛前时，释迦牟尼佛将不应造作恶业以及灭尽恶业之法门对其宣讲，在场众人人人现前证悟智慧，包括同时闻法之四万人也当下证悟万法本性。那么当他们在佛前忏悔，然后佛跟他们讲不要造恶业的这样一种道理开始，就是刚开始的他们是从佛陀的显现上面折服了。这个时候呢，佛陀从道理上面再给他们就说是这个再讲一讲，让他的道理深入他们内心当中，从此不敢真正 呢就断尽恶业的这个相续这个想法，然后呢又讲到了这个灭尽罪业的法门啊。我们在这个佛教当中呢有这样的不要造罪的法门，即便造了罪怎么样灭尽的这样的法门也是很圆满宣讲的，在场的每个人呢现前证悟智慧的，而且还有就是说这个同时闻法的四万人呢也当下证悟万法的本性。佛陀当时的时候就这样示现，那么现在的很多上师也是这样示现的，就是说以前造业现在的身体怎么样不好啊，实际意义上也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想这个是示现，那有的时候讲的还是应该对业果方面做一些思维。同样佛陀原本无病无恙，但显现上任服食医师其仆所配药物，那么这个下面还讲了十种果报吧，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讲解有十种果报的内容，除了刚才那个就是脚扎刺之外还有十种这样佛陀受果报的这样一种情况，这个是在经典当中清清楚楚的记载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佛陀本身来讲金刚身根本不可能有病的，但是呢还是服用了这个当时的大医师大医王嘛，像这样的其仆医师他所配的这个药物，他要吃了之后显现病已经浅出了。然后呢佛陀前往城中化缘，未有所得后只得返回喜钵。那么佛陀有一次在一个城中去化缘的时候呢走遍了整个城，没有一个人布施的没有一个人供养的，所以最后呢佛陀就是空钵出城，然后呢就是在城外河边去喜钵了，这样的事情现象上面也没有化到缘的。然后呢有人还曾以婆罗门女扎马芝麻毁谤佛陀，有些人呢还以这个婆罗门女毁谤佛陀，是不是有一个婆罗门女假装怀孕的，好像是有一个那个吧，假装怀孕，然后就是说就说是这个佛陀的这个相续不清净啊，或者佛陀做了这样一种不进行啊，还有很多人就这样诽谤了一个婆罗门女扎马芝麻，他毁谤佛陀的。然后呢以普心外道女人被种人毒打并扔在紫圆金色一坑中。佛陀虽然知道此事但却未理睬那女人，那么也就是说还好像还有一个地方讲一个外道女人被杀死了，杀死之后呢就扔到这个埋在这样一种佛陀金舍当中，后面呢就是说是他们又在这个里面挖出他的尸体吧，好像一下子世界上传得沸沸扬扬，就是说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团体杀人啊等等等等，也有感受这样一种这个有感受这样一种事情的，所以说他们矛头是直指佛陀的，当时的话也是僧团整个僧团跟着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受批评，但是呢就是矛头是直指佛陀，因为说像这样这个也是在佛陀当年弘法的时候呢，在显现在三藏牧师弘法的时候呢遭受了诽谤，也是很大的事情，一个是这个怀孕那个女子，还有呢就是那个什么呢被这个杀死这个杀死这个婆罗门这个女子吧，所以像这两个事情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佛陀曾在三月十日中岂能以腐烂马具为食，好像就是说今天马麦当中马麦之烂嘛，也就是像这样的话没有什么吃的，但是只能吃腐烂的马食，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从佛陀来讲的话，因为他老人家具备这个殊胜的功德，所以说任何东食品经过他的口子之后呢舌头这样的话全部变为百味甘美饮食的，有这样的，但是视线上面确确实实吃了这个马食的。佛陀背部亦曾示现过疼痛症候，释迦牟尼释迦族被毁灭当日佛陀也曾示现头痛，然后呢佛陀示现背部呢示现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疼痛，然后呢释迦族被灭的时候佛陀呢也示现头痛的这样一种经历。曾有一婆罗门名为多扎他竟列举出所谓100条故事用以谴责佛陀，而佛陀则一一接受这个也是一条。然后呢提婆达多生生世世都对佛陀紧逼不舍，为杀害佛陀他想出种种毒辣计策，放出狂象欲踩踏佛陀，换刽子手也炮弹轰击佛陀，然后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提婆达多呢也是生生世世对佛陀呢紧逼不舍，即便是佛陀成佛的时候呢他为了夺取这样一种这个僧团的领导权吧，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想出了很多毒计，有的时候从山上推大石头下来想要压死佛陀，然后呢就是这个护法神用金刚杵把那个大石击碎之后呢还是有这个小石头，然后把佛陀的这个脚趾的击破，然后流出血，所以说呢像提婆达多也造了这个出佛身血的这个罪业吧，然后呢还有这个放出狂象想要这个踩踏佛陀，换刽子手与炮弹轰击佛陀，肯定是一种土炮吧应该是肯定是一种土炮，这样的话像这样一种这个炮弹呢轰击佛陀，这样有很多如是种种公案，仅从外表观之，似乎为佛陀所承受之十种果报。若就实质而论，佛陀丝毫也无有任何所谓业果报应。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从显现上面讲的话好像佛陀承受了十种果报，而且佛陀呢一一讲这个就是什么什么以前什么什么因以前什么什么因一一都讲到了，但是从实质究竟来讲的时候呢佛陀丝毫也没有所谓的这个业果报应的这样一种这个道理，绝对是不可能存在的，只为度化众生 他才以各种善巧方便法随缘实现自身一须这个承担不同业果之道理。此等举止对调化文法众生实有大利益，这些事迹道理在大密方便经中有广述。实际上佛陀是为了调化众生的一种示现而已，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还有这样的所谓的业果报应的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我自己都讲实际都在想吧，如果佛陀还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报应的话，那么实际上有的时候对佛果都没有信心了。确确实实呢，成了佛的时候还有这样一种这个，如果还有这样一种这个习气还有这样一种这个业果报应的话，那么实际上最后修成这样一断除一切习气的，断除究竟正悟或者一些功德的，像这样的话佛果也不究竟。但实际上呢，后面学了这些大乘的论点之后呢，也是这个知道吧，实际上呢，如果真正成佛，这一切习气全部的一切这个境界习全部是彻底清净，根本不可能有丝毫的这样一种报应可以感受的。又久远之前于迦摄佛法下，与迦摄佛教法下，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光曼婆罗门子。当时有五位如大沙拉树般之婆罗门子，虽入大乘佛法，但因后来依止恶有之苦而日渐忘失菩提心。他们开始行持外道境界与佛不再生信。那么这一段呢，就描绘佛陀在迦摄佛的时候转为光曼婆罗门子的时候，怎么样以智慧调化其他的这些人呢，进入可以说是大乘发菩提心的这样的一种经过。当时呢，有五位，比如说这个大沙罗树一样的一种这个婆罗门子，犹如大沙罗树，是不是讲他们很高贵的意思吧？好像就是说犹如这个大沙罗树一样非常高贵的这样的婆罗门子。他们虽入大乘后面就是说乃至于与佛不再生信这一段话呢，是讲就是说当时他们已经入了佛门，然后呢发了菩提心就信佛，最后呢受到恶友的这样一种这个教唆，然后呢就不再信佛，是这一段吗？还是说他们就是以前曾经发过菩提心，但是在今世转世的时候呢因为一直的恶友可以说信奉外道与佛不再生信了，这个不太清楚确实是因为从后文看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分析呢？从后文看起来的时候呢，他们一看佛的时候，一看到佛迦摄佛的时候，一下子升起很大的信心，然后开始就是说对这个光曼婆罗门子开始谴责，为什么你们早不把我带过来。如果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好像是以前没有见过似的，好像就是说是不是以前没见过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讲虽入大乘佛法，是不是指他们前世的时候呢，虽然入过大乘佛法发过菩提心，但是在今世的时候呢，通过恶友的这样一种教唆，然后开始行持外道进行，今生当中呢不再信佛，是不是这个意思也许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方面不敢肯定。光曼婆罗门子有一好友来陶师之子，名为曼西，他对佛一直抱有极大信心，为善巧方便度化此等退失信心之婆罗门子。当他看见光曼与那五人待在一起时，就开始高声赞叹迦摄如来之功德，并对光曼说：“光曼婆罗门子，请随我一同拜见迦摄如来。当时有一个就是说光曼婆罗门有一个好友叫曼西，他一直对佛陀的信心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他为了就是说度化可以说退失信心的婆罗门子就退失信心的好像又像是今世，但是呢从另外角度讲，会不会就说是这个前世当中有信心，今世退失，这个不好说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光曼与五人待在一起的时候，开始赞叹佛的功德，然后就是说呢，我们是不是一起拜见迦摄佛。光曼此时心下暗忖，如果直接赞叹如来功德，不礼赞外道功德，这些人定会心生怀疑，他们断不会与我同去拜见如来，我应依方便法给予空性智慧相应之见解，随意教化。于是他便善巧说道：拜见那光头沙门对我们有何作用利益？菩提妙难思，光头沙门怎会有菩提。那么光曼婆罗门想呢，如果就是说是直接赞叹佛陀，直接让他们去见的话，这些人就是说是暂时来讲的话还没有苏醒他们种性，所以说他们肯定会生怀疑，不会去拜见佛陀的，所以说应该使一个方便法，一方面呢就这个方便法和这个空性智慧相应的见解呢随意教化，也就是说他在讲这些光头沙门等等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不是以空性的见解做了设置，或是不是按照圣义地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的。然后他就想呢，他善巧说呢，拜见这个光头沙门有什么样的一种意义呢？是因为视线上佛陀和他的眷属呢都是剃除须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这样一种形象吧。所以说像这样很多外道啊不恭敬的人呢都称之为光头沙门，所以说像这他自己的视线也是用不恭敬的语气说，拜见这些光头沙门有什么用呢？ 菩提妙然是，你说真正的这个菩提大道的话，觉悟之道的话，非常难以思议的。光头上面怎么可能有菩提呢？哦，不可能事情。所以说很多人都是这样想过嘛。即便是佛陀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有些人都会想了，这个大菩提道这么深广，他这么年纪轻轻的，他怎么可能一下子体会到菩提大道呢？他们有些时候就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说呢，光头上面不可能有菩提道的。观曼有次又与这五位婆罗门子坐于河岸休息，为调伏这些人，成佛威神加持，陶师之子曼西再次来到河边说，如来出世极为难得，我们理应前去拜访。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开始加持他们的弟子，将来有三根的马上也要成熟，马上要苏醒嘛，所以说呢，佛陀又加持这个曼西，然后再次来到佛边，就说佛陀出世很难得的，我们应该去拜访一下。结果观曼婆罗门子又如上大放厥词，显现上似乎极不情愿前往。曼西干脆扯住观曼法髻，连拉带拽，硬是将他拖到佛前。他们两个呢做一些游戏吧，他们两个呢就在做这样一种事情。所以现在的话，他一个人就很不想去，一个人呢就是说是一定要让他去，所以说显现上面把他法髻抓住，然后把他拖到佛面前去了。这些婆罗门子当时心想，陶师之子拼命拉扯光曼，无论如何都要将他带到佛前，不知这佛陀到底有何法术本领。五人便满怀好奇的跟在二人后面，也来到迦摄如来面前。那么这些五个人一看到时候呢，这个人为什么这么一定要把他带到佛面前去，到底这个佛具有什么样的法术，有什么样的本领，把他的心全部夺过去了，一定呢拼死拼活的都要把他带过去呢？他们就很好奇啊，这个世上就有好奇心去见佛啊，往往很多时候有好奇心就好办的。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好奇心的话，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有的时候你对佛也好，你对这些僧人也好，你对这样的佛法也好，只要你有好奇心啊，这个时候你就容易深入到他的这个内涵当中去。所以这个五个人呢，这个时候终于升起了好奇心，所以说也是跟着二人到了佛面前了。一见到迦摄佛因前世善业成熟，他们立即对佛生起信心，五人反倒心怀不满的责怪光曼，佛陀竟有如是功德，你为何不早早向我等诉说。五婆罗门子目睹如来威严辩才，聆听佛陀梵音后，均以清净意乐而发无上菩提心。那么一看佛之后呢，单单是同佛陀的相好，这样的话就说三十二相八十所也好，然后还有就是佛陀这样一种这个威光赫意的这样一种视线嘛，单单从这个方面呢，一下子善业就成熟，内心当中呢必定还是有这样善根的，所以说一下子呢就成熟了，一下子就升起信心了。他们还有点不高兴呢，就是说佛陀这样功德，为什么你不早把我带过来呢？很多时候很多也是这样后悔的嘛。所以说呢，他们又继续呢又目睹了这佛陀的威严辩才，然后听到了佛陀的梵音之后呢，然后呢也清净的意义的发起了菩提心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为什么刚开始的分析的时候，这五个人到底是今世当中见过佛退什么，还是以前世的善根呢？从这个方面看起来的时候不好说啊，不好定夺。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只是把两个情况呢都列出来，然后呢大家思考吧，就没办法去讲到底是前世吗善根啊，就今世退什么还是怎么样的，这个不好讲的。迦摄佛清楚了知他们清净发心，就为其宣说了大乘不退转不退转轮陀罗尼金刚具诸法无生法门，令五婆罗门子当下获取无生法忍。然后呢，佛陀让他们看他们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又跟他们宣讲适合他们根性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金刚具，然后呢宣讲一切万法空性的道理。本身他们也是前世呢是不是前世不知，反正呢有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善根吧，然后呢也是这样大乘的种性，意思是说听到这个法之后呢，当下取证无生法忍的。迦摄如来此刻告诉五位善男子道，若光曼童子最初即在你等面前赞叹佛陀，不礼赞外道，你等又怎会想到拜见如来，对如来深信更从何谈起。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陀最后呢给他们解开这样一种这个当中的这些这个疑结吧。实际上光曼童子如果最初的时候呢不礼赞外道，如果单单赞叹佛陀的话，你们不可能想到拜见如来，所以说呢应该对他升起报恩之心。实际上光曼童子也是个大善之士。如此不退转之大菩萨，对诸佛菩萨无有任何怀疑，只不过为度化其他众生方便善巧视线而已。那么这样的方便视线善巧呢，他们自己对佛很有信心，但是为了这个度化其他众生视线，好像对佛陀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轻慢的语言呢、等等，也有这样的。不过这些行径呢，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啊，确实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只有他就是说大悲心智慧 方方面面就是他福德都是非常深厚的，他做得到，否则一般的人这样做的话也是这个很难做得到的。以前我就认识一个居士，他就说是为了有一次为了调化这些吧，他自己说要调化这些这个一个信其他教的人，然后他们谈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随顺他，最后随顺他就开始马上要生信心了，他说不对了，他如果再谈下去我要对外道生信心了，马上他就终止了，他就开始走掉了。所以说他刚开始发现了他想要这个随顺这个外道的观点，然后说你们这个宗派很好，你们这个本事很好，怎么怎么样都开始随顺，但是谈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发现不对，这样下去肯定不行，自己的这个见解方面都还是不稳固，所以说呢对这些外道的这些法义没有接触过吧。所以一谈的时候就是说看这些这个那个外教徒，他就是开始讲他们的这个法义的殊胜啊，开始讲这些他们的这些这个导师的功德，一下子他好像慢慢心开始变化起来了。所以最后他就是不敢，他一下子中断了，他就说他最后呢就是走掉了。所以最后跟我们说的时候，他就是好危险那一次啊，马上要对这些外道生信心的。所以像这样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呢，有的时候这样有方便法，确确实实你没一个善巧方便，你没一个很深深的这样一种善巧，是做也做不到的事情。一方面呢，也许你没有这个勇气，如果有这个勇气，不一定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大菩萨的行径呢，就是不可思议。有些经论中说到，以其说过光头沙门，怎会有菩提之语？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还需在泥莲禅河边苦行六年，此乃业力成熟，这必然报应。那么有些经论佛陀亲口也讲过，那年当抉择的时候也这样抉择过，因为佛陀当年在做光曼童子的时候呢，他事先上讲过。光头沙门怎么会有菩提，也就是说通过这句话那么就成了他现前菩提的障碍，也就是说必须呢要在这个苦行六年啊，必须要苦行六年辛辛苦苦的去修持啊，才能够就是说证道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想这样呢？因为有些佛他是不需要的，比如说弥勒佛他成佛的时候不需要苦行六年，他一下子证道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示现的话要苦行六年，在经典当中佛陀也是这样讲过，依靠以前说这个话，所以说他延迟六年，要必须要苦行六年才证菩提道的，这句话就成了他证菩提的障碍。然后其他论点当中抉择的时候也是如是随顺抉择的，这个就是业力成熟的必然报应。这方面如果放在讲业因果的时候是非常就是这个善妙的，讲业因果的时候呢，佛陀以前善心这样讲都会有障碍，何况说我们现在和道友之间，或者讲上师或者讲这个道友的时候，随随便便说这个上师的故事，随随便便讲道友的故事，肯定会障碍。这个方面不是大悲摄持，不是方便善巧摄持，这个就是烦恼摄持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对于因果方面必须要这个非常的这个注意取舍才对。此种说法实为不了义之善巧方便说法，因无名愚痴众生若以出言恶语，暗中的确有清净戒律之人，此等愚众必将长期陷于邪道恶趣中，为显示此种因果不虚之理，方才有上述言说。大菩萨实际上不会受一丝一毫业障之这个困缚。大菩萨这个方面可以讲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佛陀即将成佛那个时候叫大菩萨啊，因为很多时候讲菩萨怎么怎么样，菩萨出家了，然后呢菩萨开始苦行了，菩萨在这个哪个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现证菩提，很多时候他这样讲，实际上呢佛陀不可能有这样一种障碍吧。所以说为了什么呢，为了使这些这个不了解这样一种这个实际情况，以无名愚痴引发，以出言恶语诋毁有清净戒律的人，或者具备功德的人，这个时候呢必然会长期陷于邪道当中。所以为了救度这些人，为了显示业果不虚的道理，那么方才有上述言说，就是说以光头沙门怎会有菩提之语，佛陀在泥莲禅河边苦行六年，这样在经论当中所提的话呢才有这样的讲法，实际意义上是根本不可能事情。然后还有这些意趣，此外有些人对具功德之人言说出言恶语后心生后悔，失望之极时便觉自己已不再拥有任何希望，为遣除此种灰心丧气之情绪，才有如上方便说法。若最后有者菩萨在迦摄佛前说出语都有成就可能与机会，我等被愚痴所缚之众生当然更有忏悔业障之机会。此种教言正包含令众生未来忏悔债务造作恶业发菩提心之这个密意。那么还有从另外角度来讲密，一方面呢这个密意呢就是为了使这些众生呢就是说身心业果讲的，还有一种密意呢就是说让这些这个众生呢从这样灰心丧气的情绪当中摆脱出来，也有这样的必要性的，还是有这样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一方面讲业果不虚，一方面讲他可以清净啊，他可以清净，最后这一种呢就是说摆脱灰心丧气的情绪呢，就是讲到这样的业果怎么样也可以清净的，还是可以清净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三心力啊，在这个这个圣者面前啊，或这个方面呢、造了这样业的话可以清净的。有些人就是说造了这样业之后呢自己的内心捆得很紧， 他就是前面我们讲过吧，这些呢他就一下子被这些负面情绪啊层层束缚，他就不想怎么样去解脱了，也不想上进了，他想完了，现在呢怎么样修持也不行了，现在已经造了这么重的罪业，对这个大菩萨做了诽谤了，对这些道友做了诽谤了，按照极乐愿文来讲的时候呢，那么诽谤一个菩萨比杀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还要罪过大，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像这样的话，有些人就在这样情绪当中根本就不想上进了，根本就没有修法的动力了，这个时候讲这些问题，讲这些秘籍，就是说比如说以前光曼童子他在迦叶佛面前呢说过这样的话，说过诋毁的语，但是最后他清净了，最后他的这个像这样的话他的罪障清净了，所以说呢如果连这样的话，就大菩萨对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佛有这样一种清净的机会的话，那么现在于此所负的众生也应该有忏悔业障的机会，肯定也可以清净的，所以说呢一想到这一点之后呢，马上就开始振奋精神，该忏悔就忏悔，该制止就制止，所以像这样也是有一种利益的里面。关于这方面的利益呢，实际上过段时间我们学庄严经论的时候，像这样的话讲得很清楚，像这样的八种利益一个一个讲的时候呢，每个像佛陀所讲的这些都有这样一种意趣，实际情况落到什么地方，那么都有另有所指的。所以这个方面呢，这些教言包含令众生忏悔的一方面的秘意，不要造恶业取舍因果方面的这个秘意，然后让众生发菩提心的秘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秘意的。观万婆罗门子如是度化五婆罗门子，自己则在迦叶如来教法下出家，并受此如来教法成为智慧无上童子。迦叶如来受记说，我涅槃后智慧无上童子会与娑婆世界成佛，号释迦牟尼佛，当时在迦叶佛面前呢得到这样的受记。以上述公案为主旨，众多公案皆表明佛陀与生生世世佛陀与这个与生生世世之漫长时日中，已了达尽所有，如所有一切学处，其无垢智慧与每一世都愈发增上，并究竟清净了诸烦恼障、所知障及粗细习气，且以大智慧而先量见到万法本性，时以获一切知之。那么这方面做个归纳吧，在这个智慧品结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做个归纳。那么这很多公案都显示佛陀在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说学习智慧，所以说呢了达了一切尽所有法和这个如所有法的一切这样一种的本性，然后呢无垢的智慧呢每一次都是越法增上的，然后呢最终呢清净的这个烦恼障、所知障，然后粗细的习气，通过这个现前大菩提的智慧呢，那么尽量了解一切万法的本性，获得一切自治的殊胜的果位。佛如是照见十方三世所示二谛之真相，恰如是掌中阿摩罗伽果一样，一目了然。世尊具足实力十种自在，于人天诸世界中宣说佛法如出无与伦比之狮吼声，佛法如出无与伦比的狮吼声，成为所有众生之导师，又摧毁魔众，从而成为众生护主，其智慧身常有周遍，具备一切圆满功德。佛陀呢智慧呢就了达一切二谛一切三世呢，就犹如看掌中的阿摩罗果一样，非常清楚的，而且具备实力十种自在，那么在这个人天世界当中给宣说佛法出世呢，犹如这个无与伦比的狮吼声一样，成为一切众生的导师，那么不管是哪一类众生，乃至于实力菩萨，他都可以作为这个佛陀可以作为实力菩萨的导师的，所以说实力菩萨如果都是奉佛陀为这个导师了，其他众生更不要讲了。还有呢就是说又摧毁魔众，成为众生的护主，那真正的可以作为众生的医护处，智慧身呢是常有的，是周遍的圆满具备一切圆满功德。这个方面可以说是直接了解的，可以从三段法的了解常有周遍。然后呢，如来广智经中云，如来智慧深广无边，稀有罕闻。又云目犍连，色若十方不可言说，微尘数刹土世界中，所有众生均已成佛，一一浮屠各有不可言说微尘数头颅，一一头颅各有不可数之口，一一口中各有如是不可数之舌，如是难以思量不可言说之广长舌，亦无法宣尽，无法说尽如来智慧。何以故？目犍连，如来智慧无量无边，不可胜数，不可思议，无法度量，无从揣摩。如来具足不可思议无法言说之智慧。那么在广智经当中就讲到了佛陀的智慧无边际。那么这个时候呢，假设四方微尘数的众生全部成佛，每一个就说这个佛呢有这样一种不可数的头颅，乃至于就是说具有不可思议的这个舌头，那么就是一直这样宣讲的话，也没有办法宣讲完佛陀所具备的智慧。佛陀具备的智慧呢，确确实实已达到这个不可胜数乃至于不从揣摩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境界的。所以这方面讲到了这个佛陀的智慧超胜。那么佛陀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那么从果地的智慧推知因地的智慧，果地的智慧具备这样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他们的因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因地的时候行持发菩提心，行持智慧因地的时候呢圆满一切智慧的因 像这样的话，这个通达一切学处，不管是世间的还是出世间的，不管是质地还是地他，反正呢，在因地的时候做了这么多的这样一种善根，果地的他的果地的是他的善根呢，确确实才是不可思议的。这方面应该了解最后一段话的这个它的所指吧，应该是从这个角度了解。以上圆满宣说了释迦牟尼佛广行智慧之种种公案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